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啊要来看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8章12到16节。以赛亚书48章12到16节，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读这段神的话语。我会来读所有的双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单数节。以赛亚书48章12节：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
他的道路就必亨通。
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好，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来到赐我们话语的主面前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属天的话语，作为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不改变的权威和准则。主啊，在你的话语当中，你提醒我们每一个领受的人，主啊，有三件事我们当聚集而听。第一，就是你对宇宙天地万有那绝对的掌控和主权。主啊，你更让我们看见第二件事，是你对古往今来并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人类的活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主啊，也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出于你的旨意，服务于你的目的。主啊，你更让我们看到超越在这一切的自然规律和人类历史的运行逻辑之上。主啊，你所设立你所差遣的独生爱子并你的灵要在其中完成的使命。主啊，让我们不但是在理性上去明白这些知识真理，更重要的是把这些真理的原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应用活出来，能够真的是帮助我们克服在世上的各样恐惧愁烦，让我们能够在每天你交给我们的光阴当中，主啊，我们可以靠你而活，以你为我们人生最大的依靠。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主啊，你当年对以色列百姓说话的灵，今天也借着并同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爱你的弟兄姐妹说话。主啊，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能够使我们愿意顺服和达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完成的旨意。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啊，在我所做的这个学生事工当中啊，我观察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我发现呢，就是特别是呢，当你跟本科生啊他们相处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他们特别有生命活力啊，他们年轻气盛啊，意气风发啊，他们觉得呢自己啊，只要通过当前的考试，只要拿到一个名校的文凭，只要啊可以取得一个过人的成绩，他们就可以呢预期啊来赢得自己的人生啊，掌控自己的人生啊，就像常开玩笑的说，好像说哎，只要说我能保证接连不断的取得一个又一个好成绩，最终拿到啊更优秀的学校的 offer 啊，更优秀的公司的 offer 啊，我就可以预期怎么样呢，升职加薪啊，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啊，逐渐走向人生巅峰啊。那我们会知道，可能我们自己也都曾啊在这个心理状态当中经历过，但是伴随着大家离开校园步入社会，人到中年啊，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气儿还像一开始20岁的时候那样高吗？啊，那样乐观吗？啊，你会看到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我们在啊一个又一个我们或抓住或错失的机遇里面， 啊，当我们步入婚姻啊，经历柴米油盐，亦或是当我们生儿育女啊，看到我们含辛茹苦，我们制定了很好的计划，但是很多的事并不如我们起先预期的那样按部就班的展开啊，我们会发现哦，原来人生的很多事并不是跟我们的被我们的努力所决定，并不如我们预期的计划那样啊顺利的展开，以至于当我们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可能担心的事情、忧虑的事情、自认为有把握的事情，跟我们20岁的自己相比，发现怎么样呢？不但没有变少，反而多了啊！我们开始担心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开始操心，可能越来啊越不愿意啊听取我们意见的孩子啊，我们可能会更加的操心说，哎，这个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又该在何处安放啊我的安全感。人们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从那种啊年少轻狂啊，一步步到人到中年，再到啊临近退休，我们会发现人有的时候呢安全感啊不但没有越来越笃定啊，相反呢人会越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似乎很难真正的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啊。那我们会看到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48章12到16节这段经文，神就是在相似的处境之下对他的百姓说话。这段信息虽然被启示在2800多年前啊，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当时以色列城中的百姓啊，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之下啊？内忧外患，似乎呢国家在先知的预言当中即将灭亡，自身也要被掳，不得自由，在这茫然当中看不清未来的人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面对这群丧失了安全感的神的百姓啊，我们会看到这群百姓不像他们的列祖，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曾有坚定跟随神的啊见证，但是仿佛人生要经历啊这种生老病死一样，这个犹太民族在旧约当中他也经历过一个从朝气蓬勃最终啊到了怎么样呢啊属灵上步入老年啊逐渐灵性衰残的这样的过程。面对这群现在灵性啊退啊开倒车的这群百姓，神没有给他们过多的信息，神在这段经文当中说了3件事儿啊，你会看到我特意呢把这3件事呢用红字在屏幕上标出来。我们会看到12节到13节是一个信息段落，神说啊你们这群百姓当听，14到15节是一个信息的段落啊，说呢你们当聚集而听，16节啊又是一个独立的信息，他说呢要就近我来听啊，说了3件事。那我们今天也一起来听听这3件事，无论我们处在自己人生当中的哪一个阶段，无论我们对人生的把握和安全感在当下的环境当中你感到是多是少，我们来洗耳恭听这段神的话语，看看这3件事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啊！我们来看第一件事儿，啊，我把它概括为呢啊，神掌管宇宙啊，神掌管宇宙，这可以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伴随着神的创造啊，就自然而然的一个真理。我们都明白神创造这个世界，神掌管宇宙的运行，如果只是这个话题的话，大家会觉得是老生常谈啊，这我早就知道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要挖掘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理性上知道神在掌管着宇宙，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却常常觉得焦虑而失控，这一对张力是怎么来的啊？为什么啊？你会看到我们明明知道神在掌管一切，却常常呢这种理性上的认知似乎无法直接的转换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慰啊。那我们先来看经文12到13节啊，大家注意到说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 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啊便立住。这里面选招，我用红体字标出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啊，它叫卡拉啊。它其实在48章当中并非第一次出现啊。大家如果手中有圣经，你翻翻我们上次讲到的经文，48章1到11节，你会看到在1节当中，神称呼以色列民为什么呢？这些称为我名下的，然后呢说他们什么自称为圣城的人。但是呢，其实在神的鉴察当中，他们虽然徒有敬虔的外表，但实际上啊被神称为什么实际叛逆的啊。这些人呢有表面光鲜亮丽的啊外表式的敬虔，但实际内里却是叛逆的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群神的百姓够不够格？不够格啊！他们呢虽然假托神的名字，但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用实际行动去抵挡神对自己的呼召啊，去轻慢神百姓的这个身份。那大家预期想啊，你觉得说当这群百姓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空有敬虔的外表却滥用神给予自己的恩典当中，你觉得神会怎么对待他们？你觉得神会下一步如何料理他们？我们会觉得说神是不是就此啊把他们抛在灾难和亡国的命运当中啊，让他们永远的沉沦，以至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我们如果明白圣经和历史，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样。神做了我们这些看起来啊睚眦必报的人预期相反的事情。虽然这群百姓一再的轻慢神，但是神在12到13节仍然称呼他们什么呢？我所选召的百姓啊。神跟他们这群啊仿佛不成器的啊没有什么前景的百姓，再次坚立了神在圣约当中对他们的呼召和承诺。我们会看到神为了让这群百姓放心，能够坚定的信靠神的爱，神向他们的守约发慈爱是不会变化的，以至于你会看到呢，神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他说呢，我是怎样的神啊？我是能够亲手立定大地的根基，我翻手为云啊，我就铺张诸天。他说我一招呼，招呼这个词儿在希伯来文当中跟这个选召是同一个词儿，也是卡拉。换言之，神说什么呢？我只要一发令，整个宇宙就得乖乖站好，各就各位，稳定的运转，昼夜更替啊，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既然宇宙的天象在神的眼中啊都是怎么样的啊，随意的拿捏啊，完全有把握，神有招呼宇宙的能力，那么他招呼以色列的选召会不会失败？会不会落空？会不会因人的软弱和小心而变化，以至于不能成就？绝对不会啊！神能摆平宇宙，神也能掌握啊我们啊小小的人类啊。所以你会看到在福音书当中，神也是耶稣基督也是在那个船上通过脱口而出一道命令，就平静风浪，改变宇宙自然运行的秩序，向他的门徒们宣告自己真神的身份啊。换言之，我连风浪都能平静，我连宇宙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有绝对的主权啊！因此你们这群百姓啊也可以啊相信我对你们所发的预言所做出的承诺。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啊，以赛亚说了一句啊，神借着以赛亚的口说了一个我们很熟悉但是呢我们又很难说清具体含义的话，叫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大家对这句话感不感觉好像似曾相识？自有拥有，他包括说我是首先我是末后，在新约当中有个类似的表达，是这个用这个希腊文的字母表，希腊文字母表第一个字母是什么呢？叫阿尔法啊，最后一个字母呢叫欧米伽啊，其实呢就是传递相同的信息。 那神把这个事儿说了好几遍，那什么叫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这句话隐含的含义是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一句无意义的话吗？这句话不但在启示录当中多次出现，就在我们所看到的学习的以赛亚书当中，神也先后三次啊说过这话。第一次是在41章的第4节，神说过一遍；第二次是在43章的第10节，神又说过一遍；第三次就是在这48章的第12节。这个宣告它包含了两层意思啊，神是首先的，这个是圣经的表达，在我们系统神学当中被称为什么呢？就是一个结论，神从无中造出万有。换言之，在神在神之前存在任何其他的存在吗？并不存在啊。我们会知道，那我们会说，那一切世上的东西都有一个制造者、发明者，都有一个来由，因此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受造界里面的一切存有，他们都是神所造的，神就是他们的起源。那如果我们刨根问底，我们说那一切既然一切都有个起源，那神的起源、神的出处是哪里啊？那我会看到神是首先的啊，他就是万事万物的第一因啊，他的存在是什么呢？自有永有，他不像其他的受造物不需要依靠任何别的存在而存在，相反，这个世界上除了神以外的东西都是因着神的旨意和允许才在这里，才是当下的这个样子。因此我们会看到神的作为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啊，神的计划和旨意能不能推进和成就，也不取决于他的百姓是否配合和努力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是首先的，宣告他是万物的起源，他是一切因素的第一因啊，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因他的存在才存在，都是靠他的旨意才运行和发展啊。所以你会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说什么叫神是幕后的，这个其实涉及到我们在主日学当中曾经反复提到过历史上的一种错误观点啊，叫自然神论。大家还记得什么叫自然神论吗？自然神论他认为世界上有没有神，他认为世界上有神。那自然神论可不可以接受说有一个智能设计者，他设计和创造了世界，他也接受。但是呢，自然神论对神的描述就此戛然而止，他不接受说什么呢？神还介入这个世界，神还护理着世界，神还用他的旨意来推进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向啊！这个呢，他们自然神论者不接受。但是呢，我们会看到神是幕后的，就隐含着对自然神论的否定。换言之，什么叫神是幕后的？也就是说，凡神所开启的事儿，他必会负责到底，神不会这个做烂尾的工程。神不会开启一件事虎头蛇尾，最终戛然而止，不了了之，不是的。凡神所开启想要成就的事，任何力量都无法拦阻他的旨意成就。所以神如果在救恩当中，在耶稣基督里定义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会不会因为说这个人的悖逆，这个人坏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神救不了他？不会的啊！你会看到啊，这个在新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为每一个神所爱的人，他们的救恩怎么样呢？不但创始，而且成终啊！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啊，哪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力在啊，我们就不免为其操心啊，为其铺路啊，想竭尽所能的去托举我们的后代。神更是如此啊，神为我们的救恩负责到底，他既在耶稣基督里于万事之前拣选了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还行走在地上的光阴之下，神对我们的护理，神对我们的看顾，神对我们的怜悯就伴随在我们的身边，一刻不离啊。用他的话说，他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以他的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这就是神在这段经文当中给这群危机当中患得患失的百姓 吃下的一个定心丸啊。那我们会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并非没读过旧约的圣经，并非不了解他们祖宗的见证，他们其实跟我们今天基督徒面临的是一个张力和困难啊，也就是在下一页，就是说关于神的创造，关于神的全能，这些我们都知道啊。如果我们今天啊，我们的讲道就仅仅是复述这些大家都明白的神学信息，那其实大家呢并没有更深的收获，并没有新的得着。因为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说你来听道之前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大家都知道对吗啊？你来听这篇信息之前不在于说你不了解神的全能，我们在理性上都承认神的全能，但我们知道这个却活不出来啊，却常常没有办法以这套世界观来去面对我们当下的困难，来去应对我们每天的琐碎。我们还在怎么样的，明明知道神创造神掌权的这个背景下，我们总是生活在自己掌管人生的这套行为模式里面啊。像什么，像罗德啊，像罗德啊，我相信关于神的事情亚伯拉罕都跟他讲过，他在理性上完全知道，他也知道索多玛这座城市里面的事呢不太好啊，所以呢你会看到谈到说什么呢，罗德常常为这个城中发生的事怎么样呢痛心，但是呢这个痛心并没有改变说什么呢，他不愿离开这座城的现实。你会看到这事很反和很矛盾，但是呢恰恰就很真实。堕落后我们的人性还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就是难免啊，既要又要啊，既是难免什么，就是难免什么呢，明明我们知道是错的事情啊，我们啊常常呢流连忘返啊，仍旧在里面去行啊。我们去想想，神说他用他的旨意托住万有，号令这个世上发生的事啊，包括我们的人生走向，但是我们多少次想用自己的规划啊来掌控未来啊，并且呢还自以为得计。神说不要依靠无定的财富，因为那些尽是沙土，只有你把自己的安全感安定在那磐石，也就是他自己之上，你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安稳。但是大家去思想，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光阴时间和精力难道不是都来用来积累金钱吗啊？我们积累金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金钱能够带给我们在这个世上光阴当中尽可能大的安全感啊。那我们多少次也知道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是万事的审判者，我们一生的结局，我们到底是怎样的成色，他才最有发言权为我们评定啊。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啊都希望得周遭人的认可，都希望其他人以艳羡的眼光啊来去啊看我们自己。我们用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房子啊来证明自己在这个世上的成功。如果自己的孩子啊好像说没有考上名校，我们可能就感觉在同事面前低了别人一头啊。如果我们的房子没有在自己所在城市最好的那个学区，我们好像呢在这个世界属世的事呢仿佛就变成了后进分子啊，并没有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和努力啊。如果我们人生当中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倾向瞬间或念头，我们去来反思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一再反复的担心同一件事儿？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去想，哎呀我的人生如果一旦没有如果预期的展开那怎么办啊？我的计划一旦落空出现纰漏了怎么办啊？我的投资啊如果一旦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展开啊，我捉襟见肘啊，到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啊我的安全感该何处安放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如果以上这些是我们信主后生命的一些瞬间和写照啊，如果这些的确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存在的一些症状，那它最大的病因是什么啊？ 就是我们总在试图做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什么？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他掌控宇宙，他让一切的因素围绕着我们的生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当我们想掌控我们人生的一切，当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亦或是精心的安排计划，让我们春风得意啊，愿望尽都实现的时候，我们你会看到呢啊，就在跟神啊争功抢着干活啊。大家生活当中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啊。你说丈夫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妻子一直在旁边啊指挥他应该怎么开车，脾气再好的丈夫呢，肯定呢也会感到说呢啊这个耐心呢有用完的时候啊。如果说呢妻子在下班之后顶着疲惫的身躯啊，第一时间进到厨房里面去做菜啊，这个时候呢丈夫呢插着腰在旁边对他做饭的方式品头论足啊，那你会看到啊，这一定呢也会啊有这个紧张的这个局面发生。我们会看到啊，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喜欢掌控啊，喜欢品头论足啊，喜欢说把安全感和指挥欲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喜欢颐指气使啊，不容许神来插手我们的生命。相反，我们有的时候呢，还想呢对神发号施令。但是神这个时候告诉你说什么呢？他是首先的。神做计划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啊，他会被我们自己的喜好口味所绑架吗？啊，那你会看到我们做事情常常半途而废，但是神一旦立定一个计划，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呢？顺服、配合，按照神的心意来经营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因为神的计划是无法拦阻的，神的计划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如果我们在不顺服神啊，在偏行己路的基础之上怎么样呢？我们的根基若错了，我们越努力我们越南辕北辙。你越想掌控啊，你就越焦虑啊。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大家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有的时候你越紧张，你的神经越紧绷啊，你的动作就越不自然啊。相反呢，有的时候呢啊，你把你心里的这种情绪啊克服，你才能会发现说啊自己的啊这个动作才能不走形。人也是这样，人在灵里越想掌控自己的人生啊，他做事他考虑问题就常常怎么样呢？动作变形啊。因为呢这个时候是神在提醒你啊，你在这个错误的位置上干着错误的事情啊，你本来不是那一个万事的主宰啊，你本来也不是自己生命的一个掌控者。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一再的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在其中有绝对的主权，并不是仅仅告诉我们一个万物起源的啊这个故事啊，供我们呢去向不信的朋友啊单单是卖弄说，哎你看你不知道这个吧，我知道啊。神其实借着这个万物的起源，他创造的大能告诉你啊，我们信仰的核心最重要的事儿，不是你变得更强更有力啊，更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如果这样理解呢就错了啊。神其实让你在他的能力面前让你选择什么呢？顺服啊，让你能够看到自己的有限，让我们每个人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这个宇宙包括着浩瀚宇宙当中我们微小的人生本来就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要接受说神在掌管着我们的人生，我们也应当因此去顺服他的带领，相信说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是这段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第一个学到的功课，操练的应用。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块，就是神还掌管着历史啊。我们常常啊，这个我们都同意，对吧？ 神不但创造这个世界，神也护理着这个世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会提到那个经文，君王的心像镂空中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相信神的手在人的国当中掌权，这是我们理性上的认识。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情感上的认知令我们常常觉得什么呢？世道很乱，看不见未来啊，以后咋办呢？啊，这两个是矛盾的，但却怎么样呢？常常并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看到有张力，很拧巴，但是呢，又反映了说我们已然未来世代之间，我们神百姓心理光景的一个事实啊。我们来看经文，这里面说呢，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神所喜悦的事儿。他的膀臂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啊！这里面好像都是一些积极的意象，耶和华所爱的人啊，行神所喜悦的事儿，这个人被神所选召，被神所带领，这个人的道路一路亨通，挺好的吧？但是你可想而知，2800年前的以色列百姓听到这话，他们高不高兴？他们不高兴啊！这个人说的是以色列人吗？不是啊，说的是未来将会出现的一个波斯帝国的皇帝啊，居鲁士啊，在旧的和合本翻译成文被称为叫古列啊。这个人不但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外邦人，他是军事强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色列人作为战利品从巴比伦的手下转到了波斯帝国的皇帝手里啊。在哪怕在波斯皇帝手下，以色列人也是为奴的，只不过呢这个波斯的皇帝给予了他们相当程度的宗教的自由啊。那我们会看到当时这个信息对于那群即将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很挑战他们既有的世界观，非常的挑战他们心里面基于血统的那种骄傲。这话可能我们今天看听起来感觉隔靴搔痒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放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之下，好比在说什么？今天如果好比告诉一个美国的保守派的基督徒说啊，这个民主党以后会使美国再次伟大，信仰复兴啊，你感到很 shock 啊。然后呢，以后会告诉你说啊，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将未来为人类的文明指明方向啊，你也会大跌眼镜。这种震撼性就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你意想不到的，你看不起的，你觉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神说这个即将发生啊。我们会看到神他怎么样呢？不但预言未来他在这句话当中向他的百姓保证怎么样呢？他也能成就未来。神会负责让他所拣选的这个居鲁士击败巴比伦，我们日后也会看到整个的历史都是根据神的话就这样应验和发生。因此神借着这段话实际上要告诉他的百姓，神既然亲自在这件事背后百姓就不必为当下生活当中的挫折苦难而过分难过，因为我们相信神既然让一件事发生背后呢一定有更高的旨意那我们去思想，我们明白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来看下一页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无论你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会异口同声的发出一个教会历史上几乎每一代基督徒都共同发出的一个感慨怎么样呢？我们当前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我们当前所生活的这个世道真的是越来越抵挡信仰，越来越令人看不懂。大家在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一定是有的大家想想，你当时来美国的时候美国存在多少个性别我们这个孩子上学的学区里面，至于要为到底有几个厕所什么样的性别该进怎样的厕所而吵得不可开交，乱成一锅粥吗你会看到 这个很荒谬啊。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啊，直到今日，美国对于这些所谓的啊性别身份认同仍然怎么样呢？价值观混乱啊，莫衷一是啊。虽然有的时候行政的法令可以稍稍的拨乱反正，但是真正从社会从文化当中洁净这些啊不合圣经悖逆的啊这种文化影响却需要很久很久啊。你会看到，我们如果大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刚来美国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时候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超级大国，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啊包括社会的德行上都是如此，觉得相当稳定。但是现在啊，美国虽然仍然有很多优点，但是你觉得美国社会的治安和稳定啊是美国的长项吗？啊，其实呢要大打折扣，相对于以前。就包括昨天刚刚发生的新闻啊，在这个白宫的这个晚宴上，竟然呢又一次发生了这种暗杀的事件。大家觉得说啊，一般谈到政治暗杀啊，你能常常想到的是哪些国家？可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啊，可能是那些毒贩黑帮横行的拉丁美洲国家啊。美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暗杀，但是那已经是相当遥远的事了啊。那上次里根被暗杀未遂，那还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阵儿啊。但是你会看到啊，这种政治上的动荡啊，无理的没有根据的重伤破脏水。政治上利用国家行政机器为私器啊，对政敌进行迫害，甚至肉体消灭，这些以往我们感觉到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才合理的事情啊，竟然在今天世界文明的中心啊，华盛顿特区一再的上演啊。那包括我们也会看到说啊，自己一辈子的经验啊，好像不再适用啊，因为这个时代呢，实在是变化很快。在我们的父辈，我们爷爷那一辈儿啊，我们说呢，听老人的话是啊，这个应该是呢比较靠谱的。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啊，我们爷爷的父亲，我们爷爷的爷爷都是种地的，大概率呢我们的爷爷也要种地，所以呢种地的经验传播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到我们父亲那一辈人，他们开始什么离开农业，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个农村，他们进入城市，他们迎接现代的城市文明、工业文明。那种地的经验啊，在城市的职场当中还有没有用武之地？那你会看到呢，很难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哎呀，虽然可能落伍，但是呢，还是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内可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现在啊，我相信，哪怕我们再成功的父母，我们也不敢拍胸脯100%的保证说，哎，孩子，我给你选一个专业，一定能管到你退休啊！我给你选一个工作岗位，一定能保证你一生都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现在任何一个认知很高的父母，敢对自己的孩子打这种保票、下这种赌定吗？相反，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人，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其实他生长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之下，他比我们其实更能接受和学习新生事物。我们的一些经验在道德上啊，在属灵上他们可以借鉴学习受用一生，但是如果在专业知识上，在科技上，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我们呢啊的一些经验常常是落伍的啊。那你会看到，回到以色列人的处境啊，他们其实当时面对的这个局面比我们今天呢更绝望啊。他们呢，我们现在是呢国家开始乱了啊，他们是国家要灭亡了啊。我们今天呢是感觉说呢，对未来我们看不清楚了，他们是那个有形的依靠，圣殿已经被毁了。我们自己现在呢常常在两个选择两难之间徘徊，不知何去何从，而他们呢连选择都没有，马上就要被抓成奴隶了。他们这个时候想问的一个问题是，难道我们的神失败了吗？难道我们的信仰是假的吗？但是呢，神这个时候呢给了一个当时的以色列民很及时但是也确实令他们很难消化的一个答案，就是我正在用你看不懂的人，比如说居鲁士，来完成我的计划。这个事儿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很难说是一个好消息。类似 这样的话，类似这样来自圣灵的安慰，如果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第一时间也往往很难接受和消化。我们常常说神会祝福我们，但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当下就是明明看不透，这在哪能是一个祝福呢？但是神就有的时候会用我们看当下看不懂的事儿，还看不透的人来完成他的计划。我们需要顺服，在其中需要认定的是什么？你相信这个你看不透、测不透的神，但是呢，你能有把握的是什么？他是良善的，他是爱你的，他是比你更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在那些我们抓不住的事上刨根问底，掌握一切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呢？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良善的、智慧的，并且关心你的。最重要的是你跟他的关系是正常的。所以我们面对未来，面对历史，面对这个世道的沧海桑田，我们要常常承认自己看不透看不透。因为大家呢，我相信呢，大家在美国的中，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上，都看过许许多多的预言家、阴谋论、大明白他们有的时候能在某些一两件事上可能说得准、压得重，但是你会看到没有人能如神一般彻透每一件事发现一切人生的真相和底层的逻辑这是超越人力所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件新闻和时事上都特别的全都明白我们不需要做百科全书。我们看不懂历史，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安慰就是什么呢？不代表说历史会因你看不懂而失控，不会的当我们觉得世界正在变坏时，你要知道同时还有一个更大更超越的真相是什么？神正一刻不停地推进他的计划。的确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乱象、世代的罪，这是事实，你为这些在发义愤你为这些在忧心，这个很好，没有问题。但这些来自世上的负面信息，不要从你心的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命当中夺走那个更大更超越的现实，就是哪怕在当下神也在一刻不停地推进他的计划。你如果真正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收获一个安慰，无论世界如何变化，神的计划没有失控，相反一定会成就。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事儿，哪怕发生在当下我们都看不懂，但我们真正的盼望不在于说什么呢事事看懂。神从来没有说这个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就没有困惑，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就没有苦难。我们的盼望不在于一帆风顺，不在于说呢这个百事百通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说世界的明天会更好，以至于说它好像一旦好像没那么好，我们就患得患失为自己儿女的将来忧心，没必要你会看到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盼望在于说什么呢？神的计划和救恩一定会成就和实现你会看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存在一种惯性难免的，比如说我们在中国都受过应试教育的那种标准化的训练觉得说你只要下苦功夫、死记硬背，就可以预期在考试当中获得一个好成绩，以至于我们延续这种惯性，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再的去复刻这种焦虑和姿态。我们只要不断的积累金钱、取得成功，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呢相对更有盼望但不是的，这个世界上的事很复杂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越努力越聪明越有人脉就必然成功。我在这举一个例子这个可供大家呢去反思大家觉得爱因斯坦之前，人类历史上被这个评价最高的科学家、物理学家 啊，能被说大家觉得是上帝的宠儿啊，这样的科学家是谁？在爱因斯坦之前，牛顿啊，牛顿发现了经典物理学的三大定律，觉得几乎洞悉了整个宇宙运转的一个规律，仿佛他看清了神是怎样在这个世界当中运行。那我们就会想啊，这牛顿这么厉害啊，那个这个微积分的发明者提出者之一啊，那他的人生是不是像开了挂一样啊，一帆风顺，然后这个万事无忧，是不是好像是能够说啊，站在一切的琐碎之外啊，笑傲人生啊？这个哈，这个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啊，牛顿在晚年，特别他快要离世那几年啊，牛顿呢手头特别紧啊。有人说呢，这个牛顿他是不是这个光忙着研究学术了，没有把学术转化为自己的财富？不是的啊，首先牛顿出身家境就不错啊，是有家底的，而且牛顿呢，他不但在这个科学界理论界有所建树，牛顿他还是吃体制里的饭的。牛顿在有生之年曾经被英国的国王这个任命为当时英格兰铸币局的局长啊，管印钱的。所以这个人你会看到，他不但洞悉数学的规律，而且他还能把数学的知识转化到这个财富的积累上。所以牛顿在1720年前后，他就跟当时许许多多英国的有钱人一样，干了一件当时很时髦的事儿，就是呢他 all in 了啊，他梭哈了，他把自己全部的身家投入到股市里边去了。有人说啊，难道那个时候就有股市吗？啊，没听错，1720年英国就有股市。那我们会看到呢，在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小赚了7000英镑，大概是什么概念？就是他投入的自己一生积蓄的本金的2倍啊。几个月时间，小试牛刀啊，一辈子就赚了两辈子啊，几个月就赚了两辈子的钱。那牛顿也是人的啊，那你觉得他下一步会怎么样？他呢加了杠杆，他把呢自己赚来的7000英镑，再加上他又跟亲戚借来的钱，又一次投入到股市里边。结果这一次他第二次进场的时候，恰好买在了最高点上，最终他背了2万英镑的债务。然后呢，这个牛顿呢毕竟还是一个智者，比较擅长总结。牛顿说了一句话，说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我觉得呢，他还可以呢再加一句话，他更看不透的是什么呢？自己的贪婪和冲动。好，那我们来看呢第三个事儿啊，就是呢比前两件事甚至更重要，就是神预备了弥赛亚，神预备了弥赛亚。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神预备了弥赛亚，我们每个人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也跟弥赛亚耶稣基督是相连的，是他的儿女，我们是有一个磐石可以依靠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瞬间一些难题突然来临袭来的时候，我们却常常活得像一个没有依靠的人啊？就像那个离开富家的浪子，他明明是有一个无比慈爱而且非常富有的父亲呢，他为什么与那些做苦工的人在一起抢猪才吃的食物像一个没有富家的人？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第16节他说呢，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大家注意到这句话呢，虽然是以赛亚先知所写，但是呢这个话呢这个口吻并不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提笔写下了一个别用他自己的口说了一个别人的话这句话是这个说出者是谁呢？是弥赛亚，也就是那个将要来的耶稣基督要说的主差遣我和他的灵来，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表达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是一致的。你会看到今天我们有圣灵，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圣灵？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灵作为礼物，作为赏赐，赐给了我们每一个 凭信与他联合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吗，我们并不是自然而然天然有圣灵，我们是因为连于基督，基督让他的灵圣灵保惠师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我们是因着基督而有圣灵。但是在以赛亚书当中，这个受苦的仆人，这个弥赛亚将要来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跟圣灵是怎么样的，就是孪生兄弟，就是一体的啊。你会看到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谈到说将要来的这个弥赛亚怎么样形容呢，耶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华的灵。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说，看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啊，因为耶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在公元前八世纪，大家只是知道这话是对将要来的那位受苦的仆人，神所拣选的弥赛亚所说的，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人会是谁。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到了安息日，他进入犹太会堂，来到拉比的位置上，翻开当时的羊皮卷轴，读的第一段经文是什么？就是这个，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啊，他读的第一段经文其实就是在告白自己的身份，应验神在他身上的预言。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神曾经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第三节说呢，他不但是早先的事儿的运行者，他也将会你会看到呢这个早先的事儿，神将会借着谁来完成？是借着居鲁士把神的百姓以色列从巴比伦那个有形的奴役之下暂时的解放出来。那以后以色列的百姓在历史当中还会不会这个被掳，还会不会有困难？还会啊。所以呢，那个早先的事儿是一个 1.0 版本，是一个预表啊，是一个样板的沙盘模型。但是呢，神预言什么呢？将来会有一个真正神所喜悦的人来行神所喜悦的事儿，他会把神的百姓从世界和罪的奴役之下一劳永逸永远的解放出来，那是那件新事儿，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件新事儿的运行者。那我们来看，在这样的这个预言之下啊，我们应当如何去应用这个圣经的真理？你会看到神的信息不是只告诉你啊，他掌管宇宙啊，这个风调雨顺，他掌管历史啊，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啊。如果只是这些，其实我们还是有理由害怕。神掌管宇宙，掌管天气万象，但是神不在乎我怎么办？他发洪水给我们全灭了，像挪亚那个时代怎么办啊？神掌管万事，但是伊斯兰教也这么说呀，神掌管万事，他大有全能，但是珍珠安拉是不爱穆斯林的啊，不能说不爱，你不能期待珍珠安拉爱你啊，因为呢这个穆斯林认为说，你用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情感去理解神的话，在他们看来都算以物配主，是亵渎的。所以呢，你会看到穆斯林是怎么样呢，他希望安拉在乎他，但是呢，他们一旦有这样的念头，他们的教义告诉他，你不能这么想，这么想是以物配主，你不能打保票说你有得救的确据，除非你直到在后世见到珍珠安拉的那一刻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信仰啊，我们的神他不但掌管一切，而且他怎么样呢，在乎我们，他在乎我们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说什么呢，他亲自来啊。你会看到有的时候 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给亲朋好友打一个电话，详尽的向他述说我们当前的困境。我们其实隐含着有一句我们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就是你都听我描述这么多了，你来我这儿帮帮我好不好啊？你来我家里陪陪我行不行啊？你会看到我们心里常常是有这种需要的，但是呢，我们的文化，我们心里面的种种啊，这个从血气而来的情绪，常常觉得说我们不能示弱，我们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我们不能让人瞧不起啊，我们有的时候不能表达我们自己正当的需要啊。那你会看到神不是这样，神在我们开口表达我们自己的需要之前，他就亲自来，而且预备了一切。他不是远远的对我们指手画脚，居高临下的操纵一切啊，说你掉在水坑里没有什么关系，自己努努力爬上来。没有，神相当于是什么呢？他亲自也跟我们一起跳到泥潭里面啊，他自己挺直腰杆把我们托举出来，而自己留在那个罪的泥潭当中，承受神的烈怒和惩罚。我们会看到神以他的独生爱子进入这个我们都不愿流连的堕落的世界，他替我们去直面罪和死亡，他以那个最残忍和羞辱的方式被钉在十字架上，以一个平白无辜之躯担当我们罪孽深重的刑罚。神在这里，神借着福音，神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行为和工作当中告诉你的，不只是不要怕，而且他成为你可以不再惧怕的底气，让你知道说啊，你可以为什么不怕。神不只是给你我一个掌管宇宙的答案，满足我们理性的好奇，神更是一个走进你生命当中的救主，在你生命当中感到最孤独、最难处、最羞耻、最不知道向谁诉说的时候，神说他不以你为耻，他陪伴你，他愿意与你共同面对，以他的恩典扶持你，让你走出来。所以当我们面对孤单、疾病、衰老甚至死亡，这些我们谁都不愿意面对，但却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必修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而是在这些属灵的知识背后，那一位与你同在并且已经胜过这些的救主。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以赛亚书48:12-16，神要我们听的三件事里面，其实对应着我们每个人的三种忧虑。第一件事是关于宇宙的，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我那么注意保养身体，为什么还得了严重的疾病呢？我那么努力啊的服侍神，为什么啊我要经历啊亲人的离散啊，以至于身陷囹圄呢？我有的时候想到这些，我们感到无法理解，我们会有真实的焦虑。我们有的时候也看不懂世界啊历史，我们也有的时候缺乏真正的依靠啊。那你会看到在以上的这三件我们抓不住、看不懂、缺乏安全感的三种焦虑当中，神说你们来听这三件事，不是让你因更强、更有知识、更努力而对人生更有把握，而是让你怎么样呢？从那个自以为能够掌控人生、上紧发条的那种人设当中啊，松弛下来，让你认识到人生当中有些事儿是你靠神量给你的恩典可以争取的，而有些事儿确实是超乎我们受造物有限的能力范畴的啊。我们要学会啊，在一切事上按神给我们的恩赐，尽到本分，尽己所能，但是我们把结果交给神，结果是我们无法掌控的，结果是我们也常常最为此患得患失的。大家去想，你为一件事忧虑，你其实真正忧虑的是什么？
你其实忧虑的是这件事的结果，对吧？啊，我们常常觉得说啊，哎呀，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更好的选择啊，我到底不知道啊，在这个场景当中该何去何从啊？你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真正困惑的啊，真正令我们牵动的，我们是怕失败啊，怕一事足成千古恨。但是神在圣经当中一再告诉我们啊，你去在圣经当中找到那些神显明的心意，在这些事上尽己所能，可以向主交账，那么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把结果交给神，无论这个结果是你想到的还是没想到的，神都会纪念你对他的忠心啊，神都会以更高的旨意挪走你的难处，让你经历一个荣耀而不是羞耻的人生。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原来那些啊，想紧紧抓住以之为偶像的事，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谦卑放下，更多的交托，后来去信靠那一位一直在掌权也真正值得依靠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今天再次借着圣经对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说话。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活得好像一切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但同时我们越是抓取，越是紧抓着不放，我们就如旧约里面那个以扫一样，心里充满了不安和惧怕。主啊，当我们的身体不再像从前那么健康硬朗，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不再愿意听取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和安排，当我们眼前生活了几十年，这个世界仿佛也变得每况愈下，世风堕落，越来越难以理解，看不透，看不懂。主啊，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无力，我们因此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今天告诉我们，你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个世界从你而来，每时每刻也在你的掌管当中。更宝贵的是，你没有远离我们，你关心顾念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我们这些罪人中间，成为我们的拯救，担当我们的难处，以至于我们在患难时可以有所依靠和交托。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想要掌控的时候，你的圣灵教会我们交托的功课，在我们看不懂的时候，让我们仍然可以凭借圣灵所赐的信心笃定不移。主啊，在我们感到孤单的时候，主啊，求你的慈生爱所使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不放手。求你使我们不只是知道这些真理，更要真正的活在这些真理当中。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